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最近呢，我在做一个活动啊，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也希望把这些写歌这件事情持续的进行下去。每个月呢，我会抽一位听众朋友，用他的故事，或者说为他的故事去写一首歌曲或者乐曲，把你的这一段记忆封存在这里。我们其实写歌包括后期制作是有很多很大的一个费用在的，但是大家放心啊，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完全的一个粉丝福利。每个月呢，我会抽取一位啊。如果你非常害羞不想把你的故事告诉我，那你也可以来关注这个活动，看看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最后表达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也会非常有趣。那大家可以添加我啊 ,TXF102424,TXF 就是兔小芳啊 ,TXF102424 就可以添加到我了，大家记得备注歌曲，我就知道大家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节目，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进行下去的。那除此之外，兔小芳的在线音乐学院以及疗愈空间呢已经开业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情绪问题啊，想要做咨询，或者说有想要学习一门乐器啊，想要在成年之后学习一些跟音乐艺术有关的东西，都可以来添加到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刚刚去听音乐或者刚刚看画的朋友，我就发现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总是对听不懂和看不懂这件事情小心翼翼，非常害怕说我又不懂艺术，我又不懂音乐，这啥呀，我听不懂，是不是我太 low 了啊？是不是我不够高逼格？其实不瞒大家讲啊，大家可能对我也有一些了解，我5岁的时候开始学琴，弹古典音乐啊，从巴赫啊开始弹，巴赫、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啊，肖邦，然后现代的会弹的少一点啊，反正弹了不少古典音乐，然后又给大家做了这么多期音乐扫盲节目，对吧？看了不少资料，然后有一阵儿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喜欢看画，然后就去逛各种博物馆之类的，然后慢慢的也看一些这种绘画类的书籍，包括一些拍卖行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因为我现在本职工作是在一个乐器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啊。那在这个乐器公司里面，我所负责的有一部分的工作呢，也和音乐欣赏其实多少带一点关系吧。那我们合作的也是非常多的音乐学院的教授，包括在爵士类的非常厉害的一些老师。我跟你讲，我也听不懂，我也看不懂。然后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上海有个叫做 JZ Club 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有合作的嘛，然后人家就请我们去听爵士大师的演奏，然后我就跑去问负责 JZ 的那个负责人啊，他是弹贝斯的，弹得非常好的一个贝斯手，爵士贝斯，然后我说我听不懂，然后他说对呀，就是要听不懂啊，爵士乐听不懂就对了，你听着听着听睡着了，哎，这个就是好的爵士乐。所以你看懂了，所以你明白了吗？就是很多时候对于这些艺术啊音乐呀，到底什么才是真，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表达吗？不是啊，我听不懂就是听不懂，我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我为什么要装我听懂了看懂了呢？比方说我现在突然看见一幅毕加索的画，或者我突然看见一幅马蒂斯的画，我突然看见一幅保罗塞尚的画，我就说这画的啥呀，对吧？这画的好像不符合我的认知。对呀，在我的认知里面，什么是画的好的？那就是这幅画画的像是画的好的，我一看着，哎，这笔触太细腻了，这画的简直也太像了，这画的简直也太好了，对吧？那我会觉得画的好。那我并不能去理解说它在整个绘画的发展长河里面它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它是如何去突破的，如何去创新的，我不知道这些，那我怎么能够去评判他说怎么样呢？肯定是没办法去评判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其实我们普通人在看艺术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最基础的就是一个坦诚的一个表达，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你慢慢的在表达看不懂和在表达听不懂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对这个画或者对这个音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感触。我就是有的时候跟我朋友讲说，看不懂就看不懂嘛，你就哪怕站在毕加索的面前说这就是屎，这画画的就是屎，那又能怎么样，别人还觉得你很有个性，对吧？你哪怕今天听了一首莫扎特巴赫的作品，听完我毫无感触啊，他是天才又能怎么样，他是乐圣又能怎么样，我就是没有感触。音乐和艺术它本质的是要来感染我们的，对吧？它没有感染你，证明你们俩不搭嘛，那你就再去看再去找，你总能找到那个和你搭的。在你说没感触没感触没感触没感触，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但是在你慢慢看和听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感觉到，哦，原来这件事情这么好玩，哦，原来这首音乐带给我这个感觉，哇，这个音乐简直太好听了，太能够感染我了，哦，这幅画我站在他面前，虽然他画的不像，但他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一个情绪，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我在看不懂画的时候，我现在也看不懂啊，之前在看不懂画的时候，我站在赵无极的画前面，我就是觉得这个给了我好大的情绪，我每次站在他的画面前我都有巨大的感染，然后就被感染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画，我跟大家的绘画水平我可能还不如大家的绘画水平，我就可能连鼻子眼睛我都画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在我一次一次不停的说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这画的啥呀，这画的也不行啊，这啥玩意儿啊，就是在不停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喜好。那其实如果你想更懂它，那你一定要懂的是什么东西呢，哎，就是这个流派，这个绘画发展的一个时期历史啊，这个画家的一个风格，那整个对绘画史啊音乐史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在这个了解当中，你再去看画再去听音乐，然后看画和听音乐的时候有两个前提啊，第一个大前提就是一定要看这个画是几几年去画的，在这个画家一生当中站到什么样的位置，那这个音乐是什么时候创作的，那在这个创作时期它的特点又是什么，那你基于这个再去听再去看啊，你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感触。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啊绘画和音乐的历史一样，你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然后去观察这个一个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些人他在这个位置他为什么能被叫乐圣，他为什么在美术史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才能够慢慢的去理解。所以关于技法流派时期风格这些，我们音乐扫盲班也跟大家普及了很多，但是在后期的节目里面，因为我现在哎非常喜欢看画，然后我也会简略的设计一些绘画艺术的东西啊，掺揉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当然啊，因为绘画的这些东西它牵扯到看，所以如果啊你想看得更仔细，你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啊，几大平台嘛，小红书、视频号和某音都有我的账号。那因为视频平台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浮躁一些，所以里面是有一些很精简的东西。在音频节目我的大致的文案是相似的，但是我会说更多我的感触，听起来会唠叨一些啊。所以你开车想听我唠叨唠叨啊，睡觉想前想听我唠叨唠叨，那你不妨也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音乐扫盲版的节目。因为其实这个节目断断续续吧，也是更新了有5年的时间，我也希望一直能够把它更新下去。但其实大家要理解我的一点就是，大家知道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如果不变现，你其实真的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做。所以其实现在我也在慢慢的在找一个商业变现的一个方法，所以包括兔小芳的音乐学院，以及包括大家想要定制无论是疗愈音乐也好，还是属于你自己的音乐和歌曲也好，还是在疗愈空间，因为自己疗愈过自己的焦虑症，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心态，所以你的情绪出现问题了也不妨来有一个一对一的咨询。当然这些都是付费的啊，这些都是需要去付费的，这些呢也是我商业化的一部分吧。如果商业化可以做得更好，那其实前期的内容的输出呢，我也会去把它有更多的 精力、时间、能力、能量把它做得更好啊。那后期其实我个人非常想开一个关于创作的一个训练营，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能去创作的，创作这件事情是非常解压的一件事情。你想那些艺术家，他那么痛苦，他怎么他就能活下来的哈？他其实就是靠着不停的表达来支撑自己，这个真的很治愈，很疗愈啊！啊，这个后期会开，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如果开课了会通知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